江西瑞昌221特大杀人抢劫案侦破纪实。2001年2月21日农历的正月29，新春佳节的欢乐气氛还余韵未尽，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喧闹了一天的瑞昌市区开始渐渐归于宁静。瑞昌市公安局院内灯火通明，总值班室里两名值班领导一面观看新闻联播，一面整理着当天的接警记录。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总值班室接到110报警，市区罗湖商城发生了一起特大凶杀案，四死两伤。这时墙上的时钟正指向晚上7:29，几分钟内这一重要信息迅速通过热线传到瑞昌市公安局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案情就是命令，局长陈公权、副局长汪瑞强立即率领巡警大队、刑警大队、盐城分局民警在第一时间内赶到现场。现场位于罗湖商城居民住宅区第三排东起第五家，这是一幢四层的砖混结构楼房。受害人周生忠是瑞昌市信用合作社的经警，他与年仅13岁的小女儿被打死在一楼的卫生间内，他的妻子高峰镇信用社会计雷丽被打死在后门走廊，81岁的老婆婆孙金香被打死并塞在一楼卧室床底下，周生忠的大女儿和侄女被打伤昏迷不醒。凶犯不仅连杀四人打伤两人，还抢走了周生忠随身携带的一串钥匙和少量的现金，现场是一片狼藉，惨不忍睹，犯罪分子心狠手辣，令人发指。案情重大，情况紧急，具有多年刑侦工作经验的陈公权局长一面立即用手机向上级公安机关报告，一面指挥开展前期工作。两名受伤的小孩被迅速送到瑞昌市人民医院和中医院进行抢救，并派出得力民警轮班值守，负责安全保障，以防犯罪嫌疑人杀人灭口。立即成立京库保卫组，抽调四名民警协助联社经警驻守联社，以保卫国家财产的安全，组成三个调查访问组，对被害人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并对市区特别是现场周围的居民、旅店进行排查，收集情况。与此同时，对该市有前科劣迹的嫌疑人员进行排查。全市公路沿线9个公安分局、派出所近100名民警，在20分钟内全部上路堵卡盘查可疑人员。寒风怒吼，利剑出鞘，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在夜色中拉开了帷幕。221特大杀人抢劫案是瑞昌建国以来发生的最大一起凶杀案，也是江西省进入21世纪以来发生的最大一起恶性入室杀人案。此案引起了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当夜8时许，瑞昌市市长郑宪银、市委书记蔡卫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郎小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饶思汉赶到现场了解案情，指挥部署破案工作。正在外地开会的九江市公安局局长黄菊根获知这一信息后，立即让他一起开会的副局长刘安东返回九江，会同副局长唐九根率领刑侦支队侦缉人员赶赴现场。随后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王副队长也率领一班主力干将来到现场参战。九江市副市长宋柴火连夜赶到瑞昌，亲自指挥统一协调，省地市一大批富有经验的刑侦高手云集瑞昌。当晚221特大杀人抢劫案侦破指挥部在瑞昌市公安局成立，瑞昌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蔡卫宁任总指挥，九江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安东任副总指挥，以瑞昌市公安局局长陈公权为组长，50余名精干警力组成的专案组迅速投入战斗。勘察现场的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寻思觅迹，不放过任何一缕蛛丝马迹。与此同时，侦查人员也迅速反馈各种情况。据被害人周生忠的三弟周雄反映，当晚7:20左右，他见女儿还没有回来，便到离他家不远的哥哥周生忠家里找。周雄在后门叫人不应，因此转到前门来，却见一人从内走出，两人都吃了一惊。周雄以为自己是走错了，即又到隔壁家门口去叫人， 待周雄又转到后门叫人仍无人应时，才意识到可能出了问题，于是撬开门锁入内，发现了现场的惨状。根据现场勘查和调查情况分析，指挥部和专案组认为凶犯系一人单独作案，年龄在30岁左右，身高1米7左右，在现场滞留的时间为2月21日下午4时至7时20分。凶犯对现场较为熟悉，掌握了被害人的活动规律，应该是熟人或事先踩点的流窜犯。凶犯连续用便于挥动的钝器和锐器杀死杀伤多人，手段残忍，胆大妄为，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很可能有前科劣迹。被害人周生忠为金库当晚值班人员，凶手抢走了金库的钥匙，目的是抢劫金库，同时也不排除仇杀的可能。根据以上分析，指挥部确定了立足本地，全警参战，全面结合，辐射周边的指导思想，立下了不破此案绝不收兵的铮铮誓言，给犯罪嫌疑人布下了一张插翅难飞的天罗地网。221特大杀人抢劫案，天怒地怨，人神共愤。在侦破过程中，专案组在瑞昌范围内进行了拉网式的排查，在破案过程中共访问群众8万余人次，清查旅社43家，排查借贷人员1300多人，排查信用社内部工作人员和关系人501人，排查有前科劣迹人员338名，审查重点嫌疑人员29名。与此同时，专案组还组成了外围信息组，向周边8省2市发出协查通报、协查函700余份，遍访本市周边所有县市区，追踪行程达6万余公里，遍及12个省市、47个县区，逮捕其他各类案件84起。专案组成员夜以继日，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渴了就喝一口凉水，困了就靠在沙发上打个盹。一条条线索被发现，一条条线索又中断了，犯罪嫌疑人的狡猾给破案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时间在一天一天的推移，各级领导、人民群众要求破案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省市各级领导相继作出批示，要求公安机关尽快破案。瑞昌市委书记石荣国多次深入一线鼓舞士气，这些既是无形的压力，更是强大的动力。2001年4月初，专案组特地邀请了公安部刑侦专家团成员、上海铁路公安局专家张鑫会诊现场，并结合两名幸存女孩的反应，给犯罪嫌疑人模拟画像。与此同时，专案组又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摸排，然而案情仍然是扑朔迷离。4月15日，江苏省盐城市区的盐都县信用合作联社发生了一起特大杀人抢劫案，犯罪嫌疑人杀死3名值班人员，劫走现金260余万元。获知这一信息后，专案组随即先后2次派出人员赴盐城了解案情，以求并案侦查。此后，专案组一直关注着415案件的侦破进展，与江苏警方保持着密切联系。8月17日，专案组又召开了一次总结分析会，大家认真回顾了前期的工作，分析案情，寻找死角。大家一致认为221案件和415案件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完全有同一凶犯所为的可能，于是决定派出一组精干力量前往盐城进行工作。就在此时，瑞昌市区又发生了一起杀人分尸案，警方在接到报案后6个小时内就破获了此案，给221案件的侦破带来了一段意外的插曲。8月24日下午5时，221特大杀人抢劫案专案组接到江苏省公安厅刑侦局电话，称盐城警方已抓获415杀人抢劫案犯罪嫌疑人，并可能与瑞昌221案件有关，案情有了重大突破。瑞昌市公安局局长陈公权、副局长汪瑞强立即带领6名民警，会同九江市局刑侦支队洪浩峰副支队长日夜兼程赶到江苏。8月25日，先后在江苏省公安厅刑侦局和盐城市公安局将瑞昌221案件情况向江苏警方详细介绍，并立即会同盐城警方对抓获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确凿的证据面前，犯罪嫌疑人不得不低下了他那罪恶的头颅。 交代了在瑞昌作案的全部过程。犯罪嫌疑人雷国民，男，1971年11月5日出生，身高1米68，小学文化，农民，系安徽省桐城市罗邑镇罗邑村人，居住在安庆市盈江区北四巷华康新村九栋四单元107室。据雷国民交代，他早在1999年就预谋抢劫瑞昌市信用联社金库，并先后数次到瑞昌踩点，采取步行、骑自行车、驾驶汽车等方法对联社有关人员进行跟踪。在充分了解联社有关人员的活动规律后，选择了位置较偏、易于下手的周生忠家为攻击对象，准备杀死他全家后抢走金库钥匙，然后到金库劫走全部库款。2001年2月中旬，雷国民驾驶一辆桑塔纳再次来到瑞昌，准备实施杀人抢劫金库的犯罪。2月21日下午4时左右，雷国民将自己开来的小汽车停放于某劳动就业中心附近三岔路口，携带作案工具潜入周生忠家，先将周生忠的婆婆杀死，藏于床底，然后潜伏在门后。下午5时许，雷利从高峰信用社返回家中，在换鞋时，雷国民又将其杀死，藏尸于后门过道内。5时40分左右，周生忠大女儿和侄女放学推自行车进门，走到卫生间后的房内，被早已等候在门后的雷国民击晕。此时周生忠也随后进门，听见里面有异常声响，边换拖鞋边问出了什么事。雷国民即从后门一跃而出，用钝器猛击周的头部致昏，然后拖到卫生间内杀害。5时50分左右，周生忠小女儿进门，发现地上有血迹，边叫边往房里跑，发现雷国民后又往门外跑，被雷抓住，用钝器击打头部致昏杀害。雷国民从周生忠的身上搜走了金库钥匙及几十元的现金，然后对现场进行处理。7点20分左右，周生忠的弟弟周雄因找女儿惊动了雷国民，雷见事情败露，无法实施下一步的抢劫金库的计划，即潜出现场，驾车逃离瑞昌。然而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出猎人的手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186天惊心动魄的较量，兰顿之剑终于斩断了凶犯那沾满鲜血的恶手。多行不义必自毙，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